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与电影《海外赤子》的主人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情感。
我觉得还终于有人写我们，写我们的真实的来龙去脉，我很感动，我一定要去唱。
他以饱满的热情演唱《我爱你中国》，用歌声表达海外侨胞的赤诚之心。
有个妇女，她这样子40多岁，听完我唱这歌以后过来抱着我直流泪，哎呀，唱得太好了。
他是如何深情演绎这首经典之作的？他又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呢？
曾经有一个全总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他说，我问你，你为什么，我听你这么多演出，你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我5个字回答你这个问题。他哪5个字？含着泪爱的。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爱你中国的原唱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永恒新生，我爱你中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叫《我爱你中国》，您一定不陌生。相信每当听到《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海外，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会感动得潸然泪下。这首歌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歌，这部电影1979年在全国上映。在那个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备受观众喜爱，在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频繁播放，演唱者叶佩英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女高音歌唱家。多年来，叶佩英演唱过上千遍的《我爱你中国》，在海外演出时，这首歌更是华人华侨为之动容的歌曲。今年4月7号，叶佩英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再一次久久回荡在人们的耳畔。叶佩英一生将爱国热情倾注在音乐事业上，他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的演唱技巧，探索出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民族加美声的独特唱法，为祖国的歌唱事业做出贡献。那么叶佩英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又是如何唱好经典歌曲《我爱你中国》的呢？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为您一一讲述。叶佩英193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华人家庭，祖籍广东惠阳。在父辈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叶佩英曾在采访中提到，在他的少年时代，父母就告诉他，我们的国家叫中国，我们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从小知道我们是不是这的人，父母亲就说，我们不是这儿生的，不是这儿的人，是我们是中国人。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很多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海外侨领号召支援国内的抗敌斗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正在读1年级的叶佩英，从3分钱的午饭钱里抠出1分钱来捐，而他还曾去街上演唱卖花词募捐。
当然还大街上上这些去募捐，就这样，先生买一朵花吧，手上拿着花，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解放的花呀，这叫苦。买了花呀，救了国家。
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年头，那个时候的叶佩英正好16岁，他告别父母， 跟一位前来探亲的亲戚一同回国。几天之后，在游轮靠岸的时候，叶培英第一次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感觉心里透亮极了。他把所有会唱的中国歌唱了一遍，就像一只爱唱歌的小鸟，无忧无虑。叶培英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完成学业。在北师大附中，他认真听课，刻苦学习，有空的时候歌不离口。他参加北师大附中合唱团，后来又参加著名指挥家聂中明指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生广播合唱团。叶培英的嗓音圆润明亮，音质纯净，音域宽厚通畅，因此他时常担任领唱或者独唱。1955年，叶培英准备报考中国矿业大学，要做一名地质工作者。他当时并不了解地质工作，只是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叶培英的爱国情绪充沛，觉得国家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但指挥家聂中明很珍惜人才，鼓励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认为好嗓子是国家的财富。在聂中明的劝导下，叶培英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他凭借着过人的嗓音轻松过关，成为了班里唯一的女高音。不过真正上起课来，叶培英才发现唱歌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要上乐理课，还要试唱练耳，还有文化课，学起来很痛苦。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他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叶培英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了正确地唱出一个字的发音，他经常要练习许多天，还要到资料室去听中外著名歌唱家演唱时的吐字、发音、语音风格，还认真学习民族民间课、正音课，苦心学习戏曲、单弦、梆子、昆曲、京剧等等，看电影、听报告，甚至连走路都注意听别人讲话、看别人的口型，同时加紧发声练习。夏天为了不打扰别人，他常常会关上房门，身边放一盆冷水，对着镜子一字一练，热极了他就用冷水擦把脸再练。后来他吐字清楚了，音乐理论基础也提高了，经历了重重挫折，他终于明白歌唱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必须踏实地练好各门基本功。但因为练唱过多，没注意适当保护嗓子，叶培英的声带上还长过小疖子，严重的时候只能唱20分钟。在医生的指导下，他积极坚持用治疗和练习的方式相结合，更多的时间用脑子在想，在心里唱。后来叶培英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西洋唱法，也对民族唱法深有研究，他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特点的中西合璧的演唱方法。1961年，叶培英毕业留校。1963年，他在中南海为毛主席、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演出领唱《祖国颂》。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上，叶培英演唱《黄河怨》，还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
文艺单位的一些人啊，一块演出告我了，哎，叶培，你那次在人民大会堂唱《黄河怨》呐，周总理有表示，夸了你。我怎么夸呀？他说，这个女青年唱的不错嘛，她是哪个单位的？就告诉他了，这是哪个单位的唱。
叶培英最为广大观众熟知的代表作是《我爱你中国》，而他与这首歌的结缘纯属偶然。1979年5月，珠江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海外赤子》。这部电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华侨的女儿黄思华成长为一名优秀歌唱家的故事。影片中设计了插曲《我爱你中国》，由瞿从作词，郑秋风作曲，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那为什么要找叶培英呢？作曲郑秋风后来回忆说， 那个时候他打听在北京女高音谁最著名，有专业人士提到了叶佩英，于是郑秋峰就给叶佩英写了封信，问他有没有兴趣。叶佩英一口气读完了剧本，身为归国华侨，他百感交集，潸然落泪，从剧本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那个郑秋峰同志，我是79年收到他寄来的信，剧本，他说有这么个剧本，朱颖要搞个以音乐这样一个故事片，他是其中的黄思华想请你来担任，这有几段唱五段。当时我一看这剧本以后，我真是动情了。什么叫华侨？旧社会的时候，国内生活不下去了，非得到国外去闯荡，求谋生，背井离乡是为了谋生。说我很感动，先落泪了。
在电影《海外赤子》中，有海外华侨学子卖花为抗战募捐的片段，叶佩英就有过类似的经历。而刚刚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他在小的时候就是唱着卖花词到马来西亚的街上为抗战募捐。电影中华侨们为新中国成立由衷庆贺的场景，也和叶佩英家人当年在马来西亚庆祝时激动万分的情形非常相似。看到《海外赤子》的剧本，尽管当时还不知道电影插曲的具体内容、歌写得怎么样，但叶佩英下定决心一定要唱。
我觉得还终于有人写我们，写我们的真实的来龙去脉，我很感动，我一定要去唱，我也不知道那歌写得怎么样。
不过要把这种感动传递给听众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歌词里使用了大量排比句，在文学上排比句可以表达强烈的感情，但在演唱时排比句却很容易因为重复而使观众感觉枯燥。叶佩英曾经介绍说，每一段有9个我爱你打头的排比句，你怎么让人家听得不烦，这就考验你的文化基础了。叶佩英到广州去录音，其他4首插曲录制得非常顺利，只有我爱你中国被一次次打断。叶佩英是边唱边哭，他说就像歌词里头讲的，我们爱国家的一草一木，爱国家的山水，像轻松的气质，像红梅的品格，我们爱的是这些东西，不是空的。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完毕，作曲家郑秋峰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那么叶佩英是如何唱出如此动人的歌曲的呢？原来为了唱出不同的味道，叶佩英绞尽脑汁，仍然找不到满意的处理方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节目，受到了意外的启发。孙敬修给孩子讲故事，重复的东西却讲得不一样，而且深入浅出。叶佩英慢慢琢磨，发现我爱你不是有棱角的那种爱你，而是从心里荡漾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情感抒发。最终从每一个我爱你到排比句里的每一个字，他都唱得百转千回，唱得韵味无穷，唱得字字入心，被电影女主角黄思华赋予了更立体真实的灵魂。后来电影《海外赤子》上映，饱含无限深情的《我爱你中国》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叶佩英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听众熟知。
你不能说拿这些歌啊，就是张嘴就哇哇哇，不行。像我们美声唱的开始应该就这样，随便唱应该是这样，我爱你娘，这是美声，不讲形式，这不行，你必须要刻画出来。我爱你娘，从蓝天飞。飞，你还得有个飞，不能飞飞 它是翅膀飞过，它是小鸟飞过去不会有太大动静，过你不是过，那就不是小鸟，过唱什么呢？我爱你，你要是唱成你，这是没意境没情绪了、你什么呢？中国。我爱你是真的，我很长远的，不是一时的。
多年来，叶蒲英唱过上千遍《我爱你中国》，每一次都充满激情。在国外演出时，每到一地，华人们都希望他唱《我爱你中国》。台下华人观众边听边流泪，台上叶蒲英边唱边流泪。曾有一位老人告诉他，自己特别喜爱这首歌曲，甚至把买来的磁带复制了800多盘送给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
有个妇女看样子40多岁，听完我唱这歌以后过来抱着我直流泪，哎呀唱得太好了，你这个你回去以后啊还要多唱这样的好歌。有个海外那个老人呢，那时候已经有60多岁左右这样，他就告诉我，我在81年在商店里买到那个盒带，我爱你中国这个盒带，我就天天听啊，太好了，这个我复制了800多盘分送世界各地的朋友亲戚。他说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唱一唱，那我没有条件就清唱了，我清唱我就看他坐的小椅子，那是为什么没买高凳的，坐着我就看他真正老啊，泪纵横啊，眼睛啪嗒啪嗒，就是一边听一边擦一边听他，哎呀我很感动，我心想哎呀真是这对根国的感情太深厚了，就是在这环境慢慢就深受感动。
1994年，叶蒲英回到阔别40多年的马来西亚，为那里的中国人讲课并演唱。他向阔别多年的同学和朋友描绘了自己亲眼见到的充满生机的祖国大地。2019年，叶蒲英再次唱响《我爱你中国》，在他和歌手蔡国庆的领唱下，近3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上同声高歌，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多年来，许多女高音歌唱家都唱过《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甚至成了很多女高音学生毕业考试时的必选之曲。然而叶蒲英的版本被许多人认为是难以复制的经典之作。在叶蒲英看来，这首歌曲凝结的不仅是海外赤子的情怀，也是中华民族的情怀。
我这个要抒发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感情，我觉得我表达是我接受的这些同胞的感情。曾经有一个全总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他说我问你，你为什么，我听你这么多演出，你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我5个字回答你这个问题，他哪5个字？含着泪爱的。
2016年，叶蒲英在做客总台央视节目《中国文艺》时，再次唱响《我爱你中国》。当时已经88岁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就坐在台下。田华52岁时第一次听《我爱你中国》，而后他认识了叶蒲英，从此深爱这首歌和这位原唱者。30多年后再听， 白发苍苍的田华感慨，叶佩英一张口就把他镇住了。几十年以后，他的声音不仅没有往下摔，而且更宽厚了，更有情了。田华是含着眼泪探着身子听的，他说，我感觉到生活的重要，你要没有爱国华侨爱祖国那种深厚的感情，你唱不出我爱你中国。除了我爱你中国之外，叶佩英的一生还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祖国颂》、《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等等，还有《大庆啊，我愿把火红的青春献给你》、《沂蒙山，我对你说》等等多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叶佩英还排演过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歌剧《护花神》、日本歌剧《西鹤》、意大利歌剧《茶花女》等等。他还热情地向广大群众普及歌剧音乐的创作工作，时常利用开演前的20分钟举办歌剧音乐讲座。无论是到工厂、农村、部队，只要有演出的机会，就一定满腔热情地走上舞台，全力以赴。就像一位网友所说的一样，百灵鸟飞走了，您的声音会永远响在我的耳旁。叶佩英的一生用音乐来诉说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用音乐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当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心怀国之大者，攻克重水生产技术难关，为新中国核工业的起步做出重要贡献。他深耕精流技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数以千计的工业精流塔，助推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他潜心学术，言传身教，用每一天的努力和业绩诠释家国情怀，激励学子为强国读书。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精流分离学科创始人于国从的故事，毕生立志为中国争一口气。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有这么一位老人，他80岁还承担教育部教改项目，84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85岁站着给本科生讲课，97岁伏案撰写理论书籍，100岁时依然坐在书桌前归纳凝练技术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精流分离学科创始人、天津大学教授于国从。今年4月6号，于国从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于国从长期从事化工分离科学与工程研究，在精流技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领域做了系统性、开创性工作。天津大学教授、化工工程研究所所长袁锡刚1982年入学时就把于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他说，家国情怀是每个天津大学学生的入学必修课。于先生为争一口气、为国造重水的事迹是家国情怀的最好诠释，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那么袁锡刚提到的为争一口气又是有着怎样的来历呢？于国从为何在高龄之时如此孜孜不倦？他究竟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精流分离学科创始人于国从的百岁人生。 1922年11月18号，广州西关地区一户姓于的商人家庭迎来了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取名于国从。于国从6岁启蒙时上的是私塾，后来转入家门口新开的公立小学广州市立第73小学。小学时光里，手工课给于国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经常要求学生们自己动手做出一个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物品，具体做什么不去限制。于国从和同学们最喜欢用石膏制模，做个形状逼真的苹果模子等。少年的于国从就在制造模具过程中钻研各种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这对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于国从的中学时光是在广州市立第一中学度过的。去广州市一中上学，他要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每天一早，他要从珠江的南边经过海珠桥，跨过珠江一直走到靠北边的越秀山下。虽然有公共交通可以到达，但是坐车每天要1毛钱。当时家里每天只给他1毛5分钱。坐了车就不能吃午饭了，而这1毛5分钱他也总是省着花，时常是只买点零食充饥，把省下的钱攒起来买书。当年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他几乎每期都买。于国从兴趣广泛，买不起书就经常到书店蹭书看。他最爱读的是《相对论浅释》和《化学世界》两本科普书，一本讲物理，一本讲化学，大大启发了他对科学技术的兴趣。193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时，16岁的于国从刚上高三，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他目睹家园满目疮痍。在逃难中，于国从的两个哥哥，一个不幸身亡，一个遭受重伤。切身之痛让他坚定地选择了科学救国这条路。1945年，于国从赴美留学，2年内拿下硕士博士学位。1947年留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于国从的博士研究方向，一个是蒸馏，另一个是热力学。于国从与美国实力雄厚的梅隆工业研究所交往频繁，一流的科研环境使他迅速成长。于国从深受导师库尔教授的赏识，他被留校任教并指导研究生，成为当时在美国大学的化工系中执教的3名中国学者。于国从为研究生讲授的高等化工热力学课程选修人数很多，一些来自企业的工程师都慕名而来，这成为了该校极为罕见的研究生大班课。3年的时间中，于国从和库尔教授合作，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他提出的企业平衡组成与温度关系理论曾长期被一些专著手册所采用，被称为于库方程。他在美国初露锋芒，获得了象征学术成就和荣誉的3把金钥匙，他的名字还被列入了美国科学家名录。而他的导师库尔教授认为他和于国从将是探索未知领域的亲密合作者，还把自己家里的钥匙交给于国从一把。那个时候摆在于国从面前的是一条学术坦途，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成报国的信念。于国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首届理事。留美科协是一个动员留学生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组织，在协会活动中，于国从多次表达了自己学成后回国建设新中国的志向。1950年夏天，于国从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热情向库尔教授诚恳地表示，留在美国 我们共同合作将会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祖国的建设更需要我。1950年8月，他毅然放弃了优厚的科研平台和生活，以赴香港探亲为名，避开封锁，返回祖国。当余国从离开美国旧金山之前，他再次向库尔教授告别。他从电话里听到了教授颤抖的声音，这声音表达着一位良师对爱徒的依依惜别之情。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对余国从的学术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影响浓缩成两个字：信心。余国从说，梅隆工业研究所在当时的美国是很出色的，我在其中从事科研工作，觉得美国在化工方面也没有特别高明的地方，如果我们下点功夫也不见得赶不上他们。有时你在圈子外面看看，好像他们水平挺高的，你真正到了圈子里会发现不过就是这样。这样一想，对我以后在工作中增强信心很有帮助。1950年10月1号，余国从和几十名归国学者应邀参加了国庆大典。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马新斌回忆说，余先生总跟学生提起这段经历，说他们当时被安排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观看国庆阅兵和游行，这是祖国给予归国学者们的崇高荣誉。先生此后的每一天都用努力回报祖国这份礼遇，心怀国之大者，攻关国家急需。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并不掌握重水的工业生产技术。余国从知道重水在尖端科技中的重要作用，他也深知这样的核心科技是求不来的，只能靠自己研发。1959年5月28号，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特地参观了余国从分离重水的实验室。那一天，总理与余国从等人一一握手，看到实验室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面孔，总理说，你们都还年轻啊。他还夸赞重水科研队伍有了人才储备。周恩来总理进入实验室时，余国从向他汇报了实验室科研情况，没说几句，周总理马上听出余国从的口音，你是广东人吧？余国从说，是。周恩来总理问，你是广东哪里的？我是广东台山人。周恩来总理马上说道，哦，排球之乡嘛。这几句简单的谈话使大家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周恩来总理对重水研究寄予厚望，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我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一定要生产出自己的重水，要争一口气。不久后，学校告诉余国从，说周恩来总理专门从武汉打电话过来，关心重水科研进行得如何。余国从回复说，你可以告诉总理，研究进行得很顺利。重水在天然水中的浓度约为 0.014%。余国从带领团队所做的实验，为提取纯度达 99.9% 的重水提供了关键技术。1961年，我国重水生产进入了攻关阶段，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家科委负责，在全国组织了重水生产攻关小组，余国从是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由他领导的天津大学重水科研被列为国家科委重点攻关项目。余国从不负重托，首次提出了浓缩重水的量塔法。这个技术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被沿用至今，为实现我国重水的完全自给，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重水分离技术的成功研制，也标志着我国精密精流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 于国从发现并提出经流工艺和设备一体化这一重大工程科学命题，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大型经流塔流体力学理论研究。此外，于国从还担负起了培养重水科研人才的任务。他在天津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专业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从技术和人才上为我国重水生产奠定了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庆油田斥资从美国引进了一套先进的负压闪蒸原油稳定装置，这些装置同时还是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的配套工程。整个工程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17种58万吨塑料和化纤等商品原料。然而这套装置投产后，倾听回收率一直达不到生产要求。美国一家公司的副总裁曾带领专家进行了2个月的调试，仍未能解决问题。最后大庆人把希望寄托在了于国从及其科研组身上，他们慕名来到天津大学请求支援。事关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声誉，于国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即他带领助手王世昌等人一起亲自赶往现场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改造方案，改变该装置中板式闪蒸塔的一些结构，并对压缩机系统和抽真空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机器启动运转的时候，倾听回收率的指标在技术人员的紧紧注视中不断攀升，1.1%、1.2%、1.3%，倾听回收率不仅达到原设计指标，还超过了预期。同时，装置的操作性能改善，运行更加平稳，消泡剂用量大为下降，能耗降低。试车成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大庆油田，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我国在化工分离技术方面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于国从还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指导的团队迅速实现了经流技术的产业化，创造了为企业服务的从研究到试车生产的一条龙模式，先后改造或新建的工业经流塔已过万，直接带动了我国石化、轻工、环保等行业经流分离技术的进步。目前石化工业全行业 80% 以上的经流塔均采用了于国从研究的新技术。在炼油长减压经流领域，它解决了我国千万吨炼油中超大型经流塔的设计问题，国内技术市场覆盖率达到了 90%。在空气产品分离这一重要领域，技术市场占有率达到 80% 以上，完全取代了国外技术。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赵金铎最感念于国从传递给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信心。赵金铎说，于先生他总是鼓励我们说，二战后美国的化学工业发展较快，但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多个领域仍有机会，应该有信心迎头赶上。经他改造的进口蒸馏设备，炼油过程中石油产品拔出率能提高1至2个百分点，仅这一项就可以为企业每年增加数千万元效益。于国从在现代蒸馏技术领域的深耕，不仅使我国化工分离技术实现了更新换代，还让我国在经流技术领域跨入了国际先进国家行列，他以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守护着国之大者。作为国家化工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铺路人，于国从先后主持了3次大规模的教改实验，并取得良好成果。他在多个场合上说过，我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最大的职责。多年来，无论国际前沿论坛、国内学术交流，还是学校科研活动， 甚至学生自发的科技活动。凡是接到邀请，于国从总会欣然接受。他盼望着能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热爱、投身祖国化工事业，要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的化工人才。于国从主持的第一次教改，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在教改过程中，于国从最早提出把文学、艺术或者法律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加进教学计划，加强实习环节，取消一些专业课考试，而改为撰写读书报告，实验室对高年级研究生开放等等。2000年和2006年，于国从继续参与了后续第二次、第三次教改工作。经过多年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于国从分别于2001年和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然而他并没有自己保留着珍贵的获奖证书，而是把证书捐赠给学校档案馆，希望能够激励青年教师们为祖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始终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我所做的事儿也是一个大学老师应该做的事儿。如果说有些什么成就的话，应该归功于我的团队，而不是我自己。在于国从85岁那年，他坚持给本科生上一门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与创新的创新课。一堂课时长近3个小时，学生们怕他身体吃不消，搬来了一把椅子想让他坐下来讲，可于国从却总是拒绝，我是一名教师，站着讲课是我的职责。学生们很喜欢于国从的课，听过他课的人常说，他把课讲成了一门艺术。因为一直在科研一线，他的课从来都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无论讲授多复杂的理论与工程问题，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在98岁高龄时，于国从仍在伏案工作，在电脑前修改书稿，回复邮件。他书桌上那本夹着很多小纸条的《化工计算传至学下》，压着德国科技出版公司斯普林格发来的感谢信，信中盛赞他提供了一本高水平且销量极好的科学专著。曾经他被问及近100岁的高龄为何还每天伏案工作，如年轻人一般的熬夜，于国从回答说，思考使人年轻，我的长寿之道就是思考，只争朝夕，老了更要快马加鞭。于国从曾深情地说，我们中国人能自立创新，我不仅仅要自己去争一口气，更要把争一口气的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继续为中国争一口气。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